谢谢诗班带领我们的敬拜，我坐在底下真是不想上来，真是感觉到一种从灵里边的对神的赞美。谢谢，谢谢诗班。今天是降临节的第二个礼拜，我们上一次是第一个礼拜，在按照传统的教会的习惯，这个耶稣降临纪念的那个圣诞节的前四个礼拜天开始，我们有所谓的降临节。我们主要的是使用这样一个节期，有两个目的，一个是准备我们庆祝基督的第一次降临，然后呢，第二个目的呢是帮助我们能够来准备迎接基督的第二次降临。所以我们巴不得我们使用这样的机会，让我们一起来思想神的恩典，神降世为人，谦卑的降世为人，他在地上行了许许多多的神迹奇事，他把神的律法完全的行出来，他有给我们伟大的教导，他也带领他的门徒，他最后走上了十字架，赎了我们的罪，然后三天之后他又复活，他还会再来。所以让我们记着这样的节日，我们来一起来好好的思想。我们还大家还记不记得上个礼拜我们点的蜡烛代表的什么？好，还是诗班比较厉害，待会儿我会给诗班多一点问题啊。今天的 是第二个礼拜，我们会有第二个蜡，也是紫色的。我们今天是象征的一个平安。我把它放一下。平安并不是说基督来了以后就没有，就再也没有苦难，再也没有困难，而是说基督来了以后解决了一个根本的问题，使人跟神能够和好。这是平安的源头，也是我们所要思想的。我们一起来读一来一起来把一个圣经读一下，在以弗所书的第二章，我们一起来读第十四节，一起。因他使我们和睦，和两下合一，穿起了中间的舍己，而且自己的身体。而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近处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好，我们一起低头做一个祷告。亲爱天父，真是感谢赞美主啊，你这样的爱我们，在我们还是在罪的当中的时候，主你就差遣你的爱子来到这世上。主，他来到这世上，为了我们的罪走上十字架，在那十字架上赎了我们的罪，使我们能够跟神重新和好。主啊，真是你赐我们这样的平安，我们为此献上感谢赞美。主啊，让我们在这个时候也能够存一个敬畏的心来敬拜你，存一个感恩的心来服侍你，也让我们存一个敏锐的心，也看见在我们的周围仍然有苦难，有痛苦，让我们就伸出我们的爱手，主啊，让我们去爱我们周遭的人，求主就特别的带领看顾我们。我们的感谢祷告祈求都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很久没有上台讲道了，今年是四月份讲过一次道，那时候是讲耶稣基督的复活。我记得去年也是十二月份讲到，也是要讲耶稣基督诞生的。今年又排到我是十二月份， 十二月份的第一个礼拜，所以我还是以耶稣基督为我的主题。我想在讲之前，我们先把这个我们的今天的主题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今天的经文是在希伯来书第十章的第一到第十节，我们一起读。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不是本体的真相，总不能记着每一年常见一样的祭物，就叫那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若不然，献祭的岂不是早已止住了吗？因为敬拜的人当心具备进去，就觉得有罪了。但这祭物就像这个波尔看，对不起啊，刚才因为这个话筒有点问题，我们继续读，对不起。但是你们不喜欢的。那时候我说，神啊，我来了，我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以上所说，祭物和礼物，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愿意的，也是你不喜悦的，这都是律法限制。后又说，我来了，我要是照你们的旨意行，可见他是除去在先的，要立定在后的。你们凭着这旨意，靠耶稣基督只沿上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好，谢谢神的话语。今天我想在正式讲道之前，我先有一个短短的故事。我因为黄牧师不在，我没请教他能不能在讲道之前先讲故事。黄牧师今天还有陈长老还有这个丁长老，他们现在都是在意大利的罗马那边的教会在服侍。这个故事呢是说，欠了一大笔债，谁来付？这个故事发生在很久以前的俄国，那个时候呢，大概是在1840年左右的时间，大概在那个年代，那个年代的俄国的这个沙皇的这个皇帝呢是尼古拉斯一世。他有个朋友，他的朋友呢有一个儿子，那么大概是因为是他的朋友，所以他给他这个儿子找了一个美差。什么样的美差呢？在他的一个军营里边，在他的俄国的军队的军营里边，做一个发放这个每个月的这个军饷，就是把那个这个皇帝给军人的钱到他那里，然后他把他发给他那个军营的那些官兵。这年轻人呢，这个美差拿了以后呢，结果他不好好的干活，他怎么呢？他染上了赌博的瘾。他就拿了那个军饷就去赌博，一赌呢就是无可收拾，结果欠了一大笔债。好在经常有钱来，所以呢他还能应付下去。结果有一天他收到一个通知，他说呢这个沙皇的这个要派人来，要来到每个军营要去检查这个军饷发的情况，所以他就非常的担心，他就把他那个所有的账目拿出来，把他点了一下，点完之后，一看吓一大跳，欠了一大笔债，然后他又把他剩下私人的一些钱拿出来，往那一放，觉得说这是天价，他还不了，所以呢，他在沮丧的时候，他就拿了一把枪出来，他想呢，今天我就大概过不去了，他就准备要自杀了。然后他就列了一个清单，他欠了哪些钱，然后呢，他想呢，我死呢，我也列个清单， 告诉皇帝，我这个，你给我这个美差，我亏欠你，我欠了你多少钱？然后他就在上面写了一个，他说 "Great debt, who can pay?" 那个时候他已经很疲倦了，晚上了，他就把那个单子放在桌子前面，他就睡觉了，就他想等他醒来的时候，大概就是第二天查账的就要来了，那个时候他想他也就不在了，有这个单子就行了，交一个账。正好那天晚上，那个皇帝 Nicholas First， 他那天他有个习惯，他会到军营里经常走一走，他跑到这军营来，一看那个灯怎么还亮着，然后他就在那个窗外往里一看，一个年轻人在睡觉，他想这个年轻人怎么这么废寝忘食啊，他就进去从那间后面一看，桌上写了一个有这么大大的几个字，Great debt, who can pay? 这么大的一笔债务，谁能替我付？然后他再仔细一看，他明白了，这个年轻人辜负了他的给他的这样一个美差，他欠了一大笔债。他当时就想把他摇醒，然后把他抓起来。结果他回而一想，他什么也没做。他在那个纸上写了一个字，请问师班，写的是什么？不知道也是个回答。请问这边有没有高手？后来到了半夜过后，这个年轻人醒了以后，他揉揉眼还是看到那张单子，结果上面怎么多了一个字，把他吓了一大跳，上面写的什么 Nicholas， 皇帝签了自己的名，他不是问吗 Who can pay， 皇帝说 I can pay it， 他就签了自己的名字。这个他当时看到的时候他不敢相信，他还特地去把到这个他的文件里边去把以前皇帝签字的文件拿出来看，比较一下，一模一样。然后他又开始睡觉了，这次他睡得很安稳。第二天早上，皇帝的信差来了，他带来了所有要付的那个钱。皇帝签了名，他的意思是 I'm here, I can pay。 耶稣基督在2000年前来的时候，他说神啊，我来了。我们今天一起借着希伯来书，我们来一起来看一看耶稣他是怎么来的，他来的时候是以什么样的态度来的，他来要做什么事情，对我们会有什么影响？这个是我们在思想纪念耶稣基督降临的这个季节里边最重要的。今天早上我来路上，我听新闻，听说今年大概经济还不错，我们的白宫有24棵巨大的圣诞树，每一个白宫的人都得到了礼物，包括总统的狗。所以我们在庆祝圣诞，在准备的时候，我们是把重心放在哪里？是为了礼物而欢欣吗？是为了得到礼物而期待吗？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我们的经文。希伯来书第十章，希伯来书的作者在第十章他这样说，第五节他说，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 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这是耶稣基督在道成肉身的时候跟天父所说的话。他说献的祭，他知道，他跟神说，我知道献祭是你不喜欢的，不管是什么祭你都不喜欢，你不想要。这里列了有四种祭，一种是祭物，一种是礼物，还有一种是燔祭，还有一种是叫赎罪祭。实际上这是圣经当中旧约当中五大祭之间的四个祭。我在这里把这个给大家一点把它列了一下。在这里讲到祭物的时候，按照这个圣经的按照这样的词汇在用的时候，多半是在指平安祭，象征着与神相交，就是说要跟神有好的关系，或者说要对神有感恩等等等等。然后讲到礼物的时候是讲素祭，就是说要把一些东西拿出来献到神的面前，分别为圣的。另外还有燔祭，燔祭是说要把那个动物要用火烧，要完全的全部的献上，全部的烧掉，相当于一种敬拜，一种完全的敬拜。然后赎罪祭自然是说人觉得有罪，不管是有意的还是说无意的，不管是触犯了神的对神的 不尊，对神的律法的违背，还是对周围的人的过犯，什么都想通过献祭来求得神的赦免。这些是在旧约当中神的律法当中所设立的，它有它的功用，它至少每年一段时间能够让人来看见说有需要来跟神和好，要跟神有关系，需要把一些从神那里得到的献到神的面前，分别为圣，需要有完全的在神面前的敬拜，需要在神面前认罪。神有了律法把人圈在里边，圈的目的是让他们终极的让他们能够认识到有一位耶稣基督要来，他能够成全这所有的律法。这是我们在思想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我们应该要想到的。因为对于希伯来书的作者来讲，他写书的对象，上个月陈长老讲了，也讲到他是为那些已经信了耶稣的犹太人希伯来人写的。那些人虽然信了耶稣，但是在种种的环境之下，他们又想要看是不是光信耶稣还不够，还得要回过去遵守以前那些律法，还要献这个祭那个祭才能得到神的祝福，才能使神得到满意。在这个地方，在第十章一开始，作者我们刚刚读了，作者就告诉说这些祭都是美事的影子，它不是那个真正的实体，现在实体到了，你们不要再去回到以前那样靠献祭来跟神亲近。其实在旧约当中，这不是第一个地方，在新约，这是在圣经当中，这不是第一个地方说神不喜欢献祭。在旧约当中就有这样的说，旧约的诗篇的51章就这样说，你不喜欢祭物，燔祭你也不喜欢，你所要的祭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不轻看。在何西亚书也这样说， 我喜欢良善，不喜欢祭祀，喜欢认识神胜过翻祭。所以神在以前设立的律法，设立的这些律法的这些仪式，设立的这些仪式也在律法当中 都清楚的表明，是关键的是要让神、要让人能够真的有一个痛悔的心来到神的面前，而不是仅仅的过一段时间献一个什么就觉得说我就可以了，都过去了，以前犯的罪也都过去了，没事了，不是这样的。神希望人能够认识他，只有认识他，你才能够真正的敬拜他，你才能真正的荣耀他。否则的话，你说的荣耀，你说的敬拜，那都是你自己的感觉。所以很重要的要认识神。接下来作者又说，神啊，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这是作者说耶稣说的。他说，神啊，你曾替我预备了身体。前面先说神你不喜欢这些祭物，你也不喜欢这些祭，你也不喜欢那些仪式，所以呢你替我预备了身体，你要用我，这是关键。所以你可以看见没有，神不喜欢什么，神又预备什么。神设立的律法把人圈在律法里边，要让他最后能够认识耶稣基督。再要人能够认识耶稣基督的时候，以前他要准备耶稣基督，所以他说他准备了一个身体，要替代那些祭物。他要准备那个身体，那个身体要做一件事情，那些事情做了之后，能够把那些献祭的仪式完全的去掉。所以神爱我们，他是主动的，他有他的计划的，不是说突然间他想到了说哦，我要干什么了，他要做什么，他是有一个救赎的计划在那里。希望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让我们学习的时候，我们真是要从一个整个的一个从伊甸园到新天新地，要有一个整个的观念在那里。这是我想黄牧师来到我们当中会在这方面给我们很多的教导，帮助我们来学习圣经，帮助我们来更多的认识神。只有更多的认识神，才真正的能够荣耀神。其实这段圣经耶稣说的这个话在这里，希伯来书第五章希伯来书十章的五节到七节这里的话，实际上呢它是引用了哪里呢？引用了旧约在诗篇第四十章的六到八节。对于希伯来书的作者来讲，诗篇诗人大卫写的诗是一个预言性的诗。我们来看一看，注意它当中有些相同的和不同的地方。特别注意说这里，因为我们在讲他曾为我预备了身体，看看那里是怎么写的。我们一起把这一段读一下好不好？四十章的六到八节，一起。祭物和义物你们不喜欢，你们已经开通我的耳朵，凡祭物和受祭物。看见没有，这里有一个很大的不一样的地方。他前面是说神啊你替我预备了身体，这里是说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希伯来书是用希腊文写的，因为那个时代大部分人用的是希腊语。那么诗篇呢是用希伯来语写的。在这个诗篇的希伯来语，诗篇的这个希腊语的翻译里边，那个地方他就用的是你替我预备了身体。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引用了 其实译本的那个版本的那个翻译，就他用了那一个。但是我们回过来，很有意思的，如果你思想一下，你已经开通了我的耳朵，如果我们把这个去看一看的话，我觉得有更深一层的意思，我自己觉得有更深一层的意思，有另外一面的。我们说到了神的主动的预备耶稣的身体，我们可以看看另外一面的这个把人的耳朵开通，这里边它是引自哪里呢？引自这个出埃及记的21章的第6节，我来读一下：他的主人就要带他到审判官那里，又要带他到门前，靠近门框，用锥子穿他的耳朵，他就永远服侍主人。这是什么一个情况呢？是这样，在律法当中规定，如果说希伯来人他被买去做奴隶的话，做奴仆的话，那主人到了可以做6年，到第7年就要放他，他就自由了，他就可以离开主人。但是这个仆人呢，可以在那个时候，为了爱主人的缘故，为了爱他妻子和儿女的缘故，他可以自由的选择说：“我不走，我仍然跟着你。”我要跟着你，跟你一辈子。他如果有这样的决定的话，那主人就要把他带到审判官那里，要把这个事情说清楚，对不对？然后说清楚之后，他就要把他带回家，在那门框上、耳朵上戳一个洞，有个记号。记号意思是说，你是自愿的，永远做我的仆人。所以当我们看见这里说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的时候，这是两个方面的。那个仆人愿意，那个主人就这样做，那个仆人会一辈子的服侍他。所以回到希伯来书第10章，神预备基督的身体，另外一方面，基督愿意委身在神的之下，他愿意一辈子来服侍神。也就是说，他这个身体被神预备之后，他整个的身体一生他都要用在神所要他做的事上。何等的谦卑，何等的顺服，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当我们在纪念耶稣基督降临的这个时候，我们要思想的是耶稣基督在神面前的顺服，在神面前的谦卑。谦卑和顺服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大概是最难的功课之一。我们夫妻有问题，我们儿女有问题，跟同事有问题，好多好多的问题，最后可能都会到归结到一个谦卑顺服的当中去。当然问题可能复杂的很多，我们没有办法在这里一一的来说，但是希望大家在这方面有一个好好的思想。其实在以赛亚书里边，当以赛亚预言耶稣要来的时候，他也说到同样的话，他说到说：主耶和华开通我的耳朵，我并没有违背，也没有退后。人打我的背，我任他打；人拨我的腮，这是怎么读？对不起，诗班帮我一下。腮颊的胡须，我由他拔；人辱我、吐我，我不掩面。看见没有？先知们早就说了这话，耶稣基督他来的时候他也清清楚楚，他就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今天学到的第一个功课，耶稣基督我们的榜样是什么？谦卑顺服，为满足神的心意。神不喜欢祭物和那些礼仪，神喜欢什么？谦卑顺服。 我们接下来看第七节，那时我说，神哪，我来了，我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经卷上已经记载了。对不起，我最近有些咳嗽，所以讲话会。刚才我们说的故事，那个当兵的他欠了债， Nicholas 写了个名字说我替你付了， I'm here, I will do it for you。 耶稣也是这样，神你替我预备了身体，我来了，时间到了我就来了。所以这里是在说一样的一件事情。可能你可以想象，尼克拉斯在视察军营的时候，一定是不是有前呼后拥，就是有一批人围着他保护他，不会有任何的问题的。他的冷暖是绝对没有问题的，他也能有那个钱付那个东西的，他都有，他是皇帝。耶稣来的时候他是怎么来的？他没有前呼后拥，他身无分文，他就来了。他知道说神预备了他，他也甘心情愿地被神预备，他就来了。他来的时候是一个谦卑的形象，是一个谦卑的。大家刚才我们领会带我们祷告也说了，他来的时候是降生在马槽之中。他来的一生，从他生一直到他死，逼迫、苦难、穷困，从来没有离开过他。他就是这么一个奴仆的形象。我们看看圣经是怎么说的。腓立比书二章六到七节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样式，成为人的形象。加拉太书四章四节说，即使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却生在律法以下。他来的时候没有任何的辉煌，他生在马槽之下，他是继一个女子生下来，然后他却生在律法之下。什么意思？生在律法之下，他就是说跟我们是一样的，他要凭着一个人的肉体，他要行神所有的律法。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没有被试探所胜过，不像第一个亚当、夏娃他们在魔鬼的试探面前，为了一个果子他们就不行了。耶稣基督当撒旦把荣耀富贵全部给他的时候，他没有屈服，他没有受到那个诱惑。当他40天没东西吃的时候，他没有为了自己的肚子，他把那个石头变成面包。他经受了试探，他不光经受了试探，他还把律法的真意行出来。对于法利赛人来讲，对犹太人来讲，耶稣不是一个守律法的人。这个在不应该做事的节期，他去给人看病，这是犯法的，这个犯了法要杀头的。对于他们来讲，死守那个律法，没有一点怜悯之心，是耶稣痛恨之极。就是因为这些，耶稣最后被送上十字架。所以我们看见说，来思想一下，耶稣来到世上，他说我来了，他是怎么来的？在第七节的后半段，就是中间那个，他说我为要照你的旨意行。 这个很重要的是说，他不光说他来了，不管他来是什么形式，但是他很清楚的一点，他来是要做一件事情，这件事情是父神你定下来的，我就要做这件事情，他是为那个目的来的。他来有一个 purpose， 他跟我们不一样。我们刚生下来的时候，我们什么都不知道，我们不懂。然后我们的父母按照他们所愿望我们的，他们来教育我们，培养我们。所以你如何去教育你的儿女，或者这个儿女如何被培养，也反映，实际上是反映出这个父母他看重的是什么，他父母要达到什么目的在这个孩子的身上。我们做父母的都希望这个孩子有一个美好的生活，能够健康的成长，但是少不了对中国人，对东方人来讲，还希望他进个名校之类的，如果进不去的话，多少有点惋惜。但是说一句差一下，我们不能把进名校过好日子作为孩子成长的唯一的期盼。我们大部分人没有生活在基督徒的家庭，从小不是在基督徒的家庭，所以我们很多的东西我们是要从头开始学的。教会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在这个地方帮助大家能够重新的把神所希望我们的告诉我们，然后我们能够按照这个来自己来生活，然后来教育我们的孩子。假如说你仅仅把进入名校作为你对孩子的期望的话，假如说你只是为了让你的孩子在家里能够 behave 一点，把孩子送到教会来的话，你 miss the point。 其实孩子离开你以后，他们所要面临的挑战，所要面临的对付的，远比我们想象的那么要大得多，可怕得多。如果没有一个好的 solid 的这个信仰的话，真的是很可怕的。最近我参加了很多的聚会，因为有很多的这个感恩分享的聚会，有个姐妹在一个聚会上说她前两年担心什么，非常担心的让她现在也很感恩的，孩子进了名校，美国最高的名校，结果她的儿子的 roommate 是同性恋，她的儿子的 roommate 是吸毒的，你说这母亲怎么过日子，怎么想？儿子在名校里边，旁边就宿舍里就另外有一个完全不同的人在那里。假如这孩子没有信仰的话，孩子跟父母没有一个同样的好的关系，或者好的同样的这个世界观的话，你管得住他吗？你管不了他。不要以为把孩子送到名校一切都解决了，不是这样的。这是差了一句话，但是耶稣来的时候，他是完全的人，他为女子所生，但是他也是完全的神，所以他知道他要来做什么，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他要来做什么。他要来做什么呢？他说既为人的样子，就自己谦卑，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他来了就是要来死的，这话说的比较粗了一点，就是这么一回事情。他来了就是要替我们去死的，他要死是因为我们的问题，不是他的问题。我们不愿意谈死，但是实际上是这样一件事情。他死了是要干什么呢？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一切都是为了神的旨意，一切都是为了神的选民的好处。我们只有存着一个感恩的心来思想，感恩的心来领受，这其中神的大爱，这救恩的奇妙，不是我们能够揣摩清楚的。 我们就存着一个感恩的心来领受。所以第二点是将士为人为遵循神的旨意。耶稣有顺服，有谦卑，他来了之后，他为的是要行神的旨意。我的眼睛不好，所以我讲的总比我看的要快，所以我得要回过来一下。我们再看一点，因为对于我来讲，我想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来讲，希伯来书的十章的五到七节和诗篇的40章的6到8节这两个是相同的，有一点 translation 上的不同，但是它的本意上主要的意思上是相同的。所以我们来看一个，在希伯来书里面他说我要来要照你的旨，要照神的旨意行，他没有一个字，一个什么字呢？你看这边有神啊，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希伯来书里面没有乐意这两个字，原因是大部分的解经家认为是说，因为他要把神来和神要来的目的要把它放在一起更紧凑来说，所以他就没有强调那个乐意。当我看这个圣经的时候，我觉得乐意这个很重要，真的是很重要。我们许多时候我们说我们愿意服侍，或者说我们 obligated，我们有责任来服侍，要做一件事情，不管是做什么事，不，我们在日常生活也很多时候碰到的情况是什么？有件事情在我们面前没人做，好像只有我一个人可以做，那怎么呢？我就做了吧。你事情是做完了，但是做的过程和做完之后，你没有一种乐意的、喜乐的这个成分在里边。对于耶稣来讲，他谦卑顺服，他以一个奴仆的形象，一个奴仆的身份来到世上，最后他上在十字架上，他没有享受过在世上，但是他乐意来做，这个很重要。在他这个乐意跟他要做的事情和做的结果有关系。我们来看看圣经怎么说的。在以赛亚书，也是讲以赛亚书53章的10到11节，请大家一起读一下好不好？我正好可以喝点水。你看在以赛亚书里边，以赛亚预言耶稣基督会被这个耶和华作为一个祭物来使用，但是他也知道说耶稣基督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他看到他所劳苦的功效他会 satisfied，很重要。前面说神啊，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他在这个行的过程当中他是乐意的， He delighted, He desired to do something， 然后他做完之后他是 satisfied。 所以这个 satisfied 最后的 goal 和他在做的当中是有关系的。所以当我们在服侍的时候，我们如果只是看见说我现在做没人愿意做，我是团契主席也好，辅导也好，我是什么什么也好，我在做没人愿意做，我就做做做做做到 但是我没有看到那个做的最后是干嘛，那我就会非常的 stress， 非常的没有那个喜乐在当中。因为盼望跟我们所做的事情没把它连在一起，没有想到耶稣基督会再来。所以在我们降临节的这段时间里边，我们一边要看耶稣基督已经来了，他怎么来的，他成就了什么，另一边要看耶稣基督还会再来，我们在这个中间，我们在这个恩典的时代，我们要存一个感恩的心，我们来做一些事情。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是按照神的旨意来做，同时是乐意的喜乐的来做。所以这是第三点，甘心献上为赎人的罪过。我们不能赎人的罪过，但是我们能把赎人的罪过这个事情告诉别人。我们能够记着我们在地上的言行，让别人知道说我们是被赎的人。在做这些事情的当中，你要有喜乐的心来做。我最近有一个弟兄碰到我说，他说 David 啊，他说你最近头发白了很多。我说你说的很客气，没说你头发掉了很多。他说完之后我就跟他讲，是啊，我说弟兄啊，找个时间我们聊聊吧。什么意思啊？许多不喜乐的在心里，人是会有挣扎的，人是会有不喜乐的，人是会有望见那个 gold 的时候的，在那个当中就忘了。所以当我们回到圣经来，特别当我在准备这段圣经的时候，又提醒我不能光局限一看现在在做的事情，你会疲倦的。做了一段主席不想做了，做不动了，没人支持我，做了一段这个辅导也没办法辅导别人，别人也不听，然后我也觉得我做不了什么事，做了一段长老觉得说呀也很累啊，这个都有很多。牧师也会有疲倦的时候的，但是我们能不能够彼此的相爱，彼此的扶持，同样的看见那个未来耶稣基督再要来，为着那个我们来一起服侍。我们在这个恩典的时代当中，我们一起把这个恩典能够告诉别人，这是神给我们的旨意，我们应该要去做的。最后一点是在第，我就直接讲这个时间啊，最后我就直接讲第十节了，因为第八节实际上是这个第五第六节的基本上是重复，然后呢第九节呢基本上是对第七节做了一个小结。也就是说耶稣来了以后，他把自己献上之后，以前那个祭啊仪式啊都不要了，他开创了新的了，所以新约时代开始了。所以就是讲这个，这是更美的。因为耶稣基督作为一个大祭司，一个永远不用更换的大祭司，他献上了最美的祭，所以以前那个就不需要了，你就现在来信耶稣吧，他就这个意思。然后他这里第十节讲到了，我们凭着旨意，靠着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的身体，就得以成圣。他这里讲的得以成圣，是说我们在身份上的改变，是因为我们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成就了那个恩典，本乎恩，那恩在那里了，因着信，圣灵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认识到自己是个罪人，让我们有心来悔改，让我们认识到耶稣基督能够他的那个恩能够跟我们连在一起，我们能够来认识他。这个时候神就看我们为义了，就我们的身份改变了，神就看我们为圣洁了。但是并不是说我们就不会再犯罪了，而是说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有圣灵在我们里边会帮助我们了，我们分别为圣了，我们分别开来了，跟那些没有信的人分开了。不是说我们做的比他们好多少，而是说我们在生命上有不同了。 所以我们这些已经被神所恩召的，被神拣选得了这个恩典的人，我们应该像保罗说的那样，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当我们在思想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我们刚刚说了他谦卑顺服，我们说他以奴仆的形象来到世上，我们说了他以喜乐来服侍，来献身，他是把自己完全献上，他给我们树立了一个榜样。所以保罗在这里说，是我们是理所当然要做的，是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所以我们作为一个蒙恩的人，我们应该是献上的感恩，同时也把自己当作活祭献上。我想如何把自己当成活祭献上，这个慢慢的以后黄牧师在信徒成熟的这个方面会多讲，我今天就时间有限，我就不多讲，但是我只是提醒大家在这一方面。所以第四点是，既得成圣就当将身体做活祭。所以这是我在思想希伯来书这段经文的时候看到的一些，所以我给大家有这样一些分享，希望能够帮助大家在这段时间里边，在这段时间里边特别的去思想谦卑顺服，思想以一个谦卑的奴仆的形象降世为人，思想甘心的献上，这都是耶稣基督已经做，他已经做成了的，这是恩典已经在那里的，我们这些人已经是承受这个恩典，被神看为义了。那我们应该做什么呢？我们应该要将身体作为活祭献上。感谢神，教会现在有两位新的牧师来到我们当中，来帮助我们教会的一起弟兄姐妹灵命的成长，帮助我们更能够传讲神的福音。所以我们一起存着一个谦卑顺服的心，存着一个愿意把自己当作活祭的这样一个心态，我们在这个教会里边一起来服侍。我们有一首回应的诗歌，凭你一行，我们这时间还有一点，我们就把四节都唱一下吧。 天父，真是感谢赞美。主啊，让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来思想你道成肉身，思想你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恩典。让我们真是存着一个感恩的心，能够谦卑顺服，能够以身为活祭。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请坐。代表教会欢迎今天新来的弟兄姐妹或者朋友。张海涛，请问在哪里？好，我们欢迎你，谢谢，请坐。没有了哈。请问在我的右手边有没有新来的？要有的话，请自己站起来介绍一下。哦。贵姓？姓什么？贵哦，谢谢，好，请坐，欢迎。我们来了就在十八哈，非常感谢主。还有没有？这边有哦，请介绍一下。您贵姓？姓张啊，好，谢谢，欢迎你，请坐。请问这边还有吗？这个中间这里有吗？没有哈。左手边有新来的吗？这边有吗？都没有哈。那有几件事情跟大家提醒一下哈。今天呢有这个预查，请各个团契呢能够派人能够参加，1:15在儿童崇拜厅。然后的话呢，是冬季主日，成人主日学的话呢，今天开始新的一季上课。如果你还没有报名的话呢，也欢迎你能够到上面看一看，选一堂课能够适合你的参加，能够一起来灵命上长进，好不好？另外的话呢，提醒大家呢，下周六12月13日，我们有那个圣诞家庭聚会，有青少年呢为我们演这个音乐剧《The Perfect Gift》，我想呢，希望你能够来参加，也带朋友一起来参加，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向朋友来介绍我们所信的，好吧？那就请大家呢，默祷之后呢，一起去参加主日学。